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好消息，好消息！一直紧紧跟着我们 Bible Race 的家人们平安，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的旅程了。两年的读经进度，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求主加添我们力量，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过去我们完成了摩西五经以及新约的四福音，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一步一步引领我们出埃及，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了。我们也看到在四福音当中，耶稣基督怎样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开始要进入到美地了，我们要享受到神的恩典。在旧约的历史书，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兴盛一个国家的成型，最后因为离弃神背逆亡国，你可以看见神一直在找寻他能够信任的器皿，他的恩典、他的心意、他的旨意能够在一个器皿的身上显得完全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因为我们而蒙福。你也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一直去回应神的时候，不管他在软弱，神也要借着他成就教会的大能。所以我们继续再往前奔那第二里路程，让我们继续完成这 Bible Race， 真的经历到天天读圣经，让你的生活大有信心，你我的生命借着神的话语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将会不再一样。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这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约翰福音从第十二章到二十一章，全部都是在讲耶稣要进入到耶路撒冷逾越节这六天当中最后的受难周。从十二章到二十一章，这十章就是教导我们耶稣怎么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进入到他的时刻，他的时候，引导我们怎么去看见他在这世上他的工作要带来拯救。所以十二章一开始就说，何善何善，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就是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世人，他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要救我们脱离罪和这个整个世界的瑕疵和死亡的瑕疵。而在十二章耶稣也特别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所以耶稣的荣耀跟世人的荣耀不一样，所以耶稣的荣耀就是要引向神的旨意完全的被成就。所以我们在读第十二章的时候，亲爱的家人，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你一定要抓住。第一个，那就是主，我能不能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所安排的那个时候，关键时刻 Kairos moment， 我能不能走在这个时刻当中，一步一步回应你的引导，而逐渐的去踏上你在我生命当中那个荣耀的命定的时刻。第二个，耶稣特别在十二章特别讲到光，特别讲到光，我们要去做光明之子。那我的生命有没有一直去回应，在耶稣受难周的这一周，我能够去看见我今天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我参与教会，我读经祷告，我传扬福音，但主，我有没有一直去预备好我是光明之子，我能够走在你为我所量身在这事件当中对我的托付跟对我的命定。所以我们讲透过第十二章，我们一步一步走进神的荣耀，神的时刻表，我们也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光明之子的呼召。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讲到伯大尼之家。伯大尼之家其实出现了几个人，其实讲到教会跟我们的家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形象。第一节就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神的家中一定要有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的见证，那就是我，我就是拉撒路，我的里面要有死而复活的见证。在第二节你可以看到有人被主预备宴席，其实在透过马可或透过路加可以知道这个人就是西门。那我的家是不是愿意打开来的？今天教会需要有人把家打开，让主耶稣能够在这里得着享受。我们的家打开，主住进到我们的家里。耶稣都没有留在耶路撒冷，这六天都住在伯大尼之家。第三，伯大尼之家除了有拉撒路之外，还有马大跟玛利亚。马大是预表忠心的服侍，热情的服侍，主在我们的家中热情的服侍。而玛利亚呢，是毫无保留的把他自己一切所有的奉献给主。所以透过玛利亚膏耶稣这件事情，主耶稣也特别提醒我们，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提醒我们，教会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很小心，一个叫做实用主义，第二个就是因着人的成功，我里面的嫉妒，我里面的骄傲和我里面的凶杀。主要我们提醒教会这两件很重要的事。什么叫做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呢，你仔细看看，在第五节当中犹大所说的那句话，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你看他在耶稣的身上叫做浪费啊，叫枉费啊，这花在穷人的身上叫做值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犹大的心态，这个能够带来多大的影响力？我们今天教会做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们做这样一个决策，能够带来有多少人能够受益？这种叫做实用主义。因为我们会轻看了祷告会啊，祷告要更多的寻求主，我们会轻看要渴慕神，我们会轻看要花时间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会轻看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读经安静啊，在每一个私下的环境里面去敬拜，这不重要，讨神的喜悦影响力不大。但是周济穷人，帮助许多人，使人的需要得着满足，这个我们可以带来很多的影响力，以及会让很多人认同教会，让那些还未信主之人的人称赞教会，我们做的社会的福利，我们做许多的工作啊，我们帮助整个社区的营造。好，你的家人，教会一定要很小心走这条路，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枉费三十两的香膏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教会能不能愿意一个主轴，就叫做竭力的去寻求神，竭力的去渴慕神，竭力的去亲近神，竭力的去仰望神，这就叫做把香膏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枉费啊，浪费啦，周济穷人，就是我们来做一些影响人的，帮助人的，使人可以实质得着帮助的，这种实用主义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教导。 那你会说犹大这个人，耶稣是彻夜祷告选了使徒，耶稣怎么会找这种人来管钱呢？贪财的人让他管钱不是很危险吗？让马太来管不是很好吗？就算不是马太，撒该嘛，撒该是祭司长，让他来管钱嘛，为什么不让这些人管？请仔细听，神有时候找一个人来参与侍奉，让一个人在哪里侍奉，不是因为这个人在这里特别强，而是让这个人在这个需要上面去暴露他的软弱，而在这个软弱上面显明这个人的救人，好让这个救人真的完完全全被暴露，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人的新人才会被建造起来。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很强，所以他放在那个侍奉，这个人很弱，他就不要放在这侍奉的里面。我们忘了，有时候侍奉是把一个人的软弱暴露出来，好让这个人看见，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夸傲的，我必须要主在我生命当中很多的破碎修剪，我才有办法去服侍神。这就是神拣选的目的。再来，什么叫做骄傲嫉妒？看到人的成功，我里面起了凶杀的灵。这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看到拉撒勒复活不在乎了，不单是要杀耶稣，我们甚至连拉撒路都要杀。所以死而复活生命的人，我们会带来那些在宗教里面的一些的嫉妒，宗教里面的伤痛，这是教会一个得胜要去面对勇敢必须要到来的一个逼迫。十二节到第十九节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何善啊何善，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乃是在第十六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些话，这指着他写的，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我们要祷告一件事，主啊，你不要让我后知后觉啊，主啊，在我每天读经的时候，在我每天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我，圣灵光照我，引导我，每次都有个正确的回应。伯大尼的玛利亚听了耶稣讲到三次他要受死，他把握那个机会去高抹耶稣，去高抹耶稣。摩大拉的玛利亚没有办法高抹到耶稣，但是他清晨去寻求神，他亲眼遇见了，还未升天去遇见霸天父的耶稣。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的爱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十六节就是提醒我们，你今天对神在教会的行动，圣灵在教会的水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在我们职场，甚至在我的婚姻里面，他的旨意，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灵，要明白，主把那个明白的灵赐给我。从二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是一步一步的耶稣踏上他荣耀的时刻，那我们要祷告，那主我怎么来回应我生命当中的荣耀时刻，好让我在关键的时刻我有个正确的回应。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有一群希腊人来找到腓力，腓力又去找安德烈，安德烈就把这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二十三节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就是荣耀的时刻，这是我的关键时刻。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耶稣说他的时刻到了？就是当外邦人也来寻求主的时候，但是关键是腓力跟安德烈。为什么希腊人不找其他人，要找腓力跟安德烈？因为他们这两个人的名字很像是外邦人的名字，希腊人的名字，所以找到腓力，腓力就找安德烈。安德烈在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三次很重要的时刻。第一次他出现，安德烈第一次出现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安德烈第二次的出现是把那个五饼二鱼的小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第三次安德烈的出现就是把希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看到没有，我怎么去回应我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我一直知道，我有人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有人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把这个人，把我的家人，把一些有需要的人，甚至把一些关键的人物一直去带到耶稣的面前。安德烈带了彼得，他的哥哥成为了使徒。当安德烈把那个小朋友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耶稣就应验了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到来，他要供应他的百姓。安德烈把希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人子得荣耀时刻到，就是登上十字架，外邦人寻求他的时刻，外邦人也来看见他是弥赛亚的那个时刻到。亲爱的家人，怎么回应你生命当中的荣耀时刻、命定时刻？怎么回应你的命定？第一，敏锐的去察觉有哪些人在我的身边，我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引导他们去认识主，引导他们去寻求神。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是第二件事，耶稣特别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而且耶稣特别也说，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 恨恶自己的生命的，叫保守生命得永生。永生在十二章出现两次，都是告诉我们叫做基督掌权在我的里面。所以第二件回应你生命当中的荣耀命定的时刻，就是你能不能愿意紧紧的跟随耶稣，并且背上你的十字架。什么叫做恨恶自己的生命？不是说我恨恶我的生命，不是，而是我爱人的生命过于爱我的生命。就是因为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不断的暴露出来，暴露出来我的软弱，我的缺点，我需要被医治，我是个瞎眼的人，我是个无有的人，主，我需要你。就是这样一直在暴露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恨恶自己浑生命的人。当我说主你来掌管我，主你来引导我，主你来制作我，这样就是一个活在天国治理的人，这样就叫做服侍主又跟从主，就是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十字架的摆上是每一个回应神命定的人不可以缺少的功课。很多人认为，哦，我要踏上命定，就是我展现我的才华，我要让人家看见我不一样啊！我要让大家许多人看见我。真正踏上命定的关键乃是我真的是愿意把我自己降服在基督的面前。主，我什么倾向，我有什么爱好，我有什么很在乎的事，主，我愿意放下，我愿意被动的来等候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引导。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神自己就宣告，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都是提醒到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放下的人，你这样才会回应神的命定。第三，在二十七到第三十二节，耶稣心里很忧愁。你要读到耶稣的心，他为什么会忧愁？他忧愁是因为上十字架害怕吗？不，他的忧愁是他与阿爸天父因为罪他们会隔绝，子不愿意离开父，但是为了去承接世人所有的罪，背负世人的罪，所以他会与父暂时的分开。这就是耶稣心里的忧愁。我们要忧愁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罪会拦阻我们与阿爸天父的交通。所以耶稣说，但是我是为这时候来的，这就是我的时刻啊。所以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回应我们自身荣耀命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愿意在我生命当中的沮丧、软弱，甚至我觉得很伤痛，这个重担非常的沉重，我好像必须要付上这个代价啊！我真的好像得要失去，吩咐是放下我所习惯的，而且习惯的与神那种亲密的一个交通连结，我真的为了神对我生命当中的托付，我愿意完全的放下，即使是心里忧愁。主，我愿你荣耀你的名。天上就有声音说，我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什么意思？所以阿爸天父满足是当人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时候，神的手还要更深的制作在他身上。旁边人是听不懂，旁边人是觉得打雷了，但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所以你每一次的摆上，你每一次的牺牲，你每一次的放下，你每一次在你最忧愁最沮丧的时候，你仍然说，主，我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放下我的倾向，放下我的喜好，甚至是放下我的舒服，神会回应我们，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就是神认定我们这样去行就叫做荣耀。所以三一到三十二节，耶稣才会说他是怎么死，他要为我们的缘故被挂在木头上，而这个仿佛是死亡的结果，反而是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家人，荣耀一定是跟着十字架，荣耀一定是跟着国度的降服，荣耀一定是顺服神的旨意，荣耀一定是把自己更多的倾倒在神的宝座面前。这就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声音。声音，你要向神祷告说，主啊，你要给我回应啊，我要听到你的回应，我要听到说你对我的认可，我要听到你对我的说话，我要听见。所以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才会说，光在你们中间不多的时候，你们趁着有光去行啊。三十六节才说，趁着有光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很多人都说，人子到底是谁？哇，你讲这些话又有打雷，哇，我们分不清楚，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所有人都在混乱挣扎的时候，耶稣只说这句话，信从这光，还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这光，而且去做光明之子。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不了解这句话，我们很渴望踏上命定，我们也很渴望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也很渴望神说使用我们， 但是你会发觉基督徒信主这么多年以来，你会发觉这个人好像并没有看到神有太多的工作在他身上，关键就是在乎于这个人有没有一直把自己降服在基督的里面，他是不是一直把自己趁着有光一直去信从那光，一直把自己降服，以至于他跟着那光，紧紧跟着那光，成为光明之子，神的旨意，神的荣耀，神的应许，神的大能才会成就在他的身上。这就叫做跟上神的时间表。今天我们对职场有自己的期待，我们对我们的婚姻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对于我们的金钱有自己的爱好跟使用，我们甚至对于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也有自己的喜好跟经营。我能不能真实的去相信主，当我这一切都完全放下交托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机会不会去失去的。我反而以为我走向的是越来越死，越来越死，但神却告诉我这是越来越荣耀，越来越荣耀。人以为的是我要更显扬，更显扬，更显扬，实际上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反而我们是更走向黑暗，更走向黑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透过35节，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我们。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敌基督兴起的时候，混乱的时刻，我们还没有踏上命定的基督徒，我们其实就是跟着这个黑暗在乱走、乱闯、乱撞。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到末后的世代仍然是害怕、恐惧，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光。那个时候的光不会出现，你必须在心中一直去学会引导这光，好在你末后的时候你才会认得那个光，走在这光的道路的里面。37节到43节，耶稣就引用这段话，以赛亚讲这些话都是引用以赛亚，你们不会去信的，因为你们一直拒绝我，你们不会懂的。所以从44节到50节，耶稣再重申一次，光看见我就是看见他差我来的，我到世上乃是光，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耶稣在44节到50节是主耶稣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公开的讲道。从这以后，耶稣就没有再跟公开的人在说话，都是在私下的讲道。所以耶稣最后的讲道的停留，就是停留在光的引导。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去看出光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去显现？每一次的读经，我去操练是光。每一次我愿意降服，放下我的倾向，放下我的野心是光。每一次我细腻的去察觉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我快快的去顺服，快快的去回应，这是光。而当这个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你里面的光就格外重要，而且这个光也是油，这个油是没有办法卖跟给的。这个光和油唯有在黑暗的时候可以引导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一步一步的去踏上神所量给我们荣耀的命定。所以你仔细要去看啊，我怎么一步一步把我周围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我怎么去知道我生命中的时刻，我怎么去看见神的旨意要在我身上的成就，全部都跟十字架有关了。所以你读第12章的时候，在这个逾越节这6天当中，12章是第一篇的讲道，对属神的儿女，但也是最后一篇公开的讲道，就是在讲光的选择。48节到50节，耶稣特别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就会审判他。49节，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就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讲第二次了，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我的父对我说的。所以耶稣讲到我的时刻到了，耶稣讲到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丧失魂生命，但是恨恶自己魂生命的就会得着永生。耶稣说道，背起他的十字架，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还有耶稣讲到，趁着还有光的时候赶快跟随那光，信从那光，你们就做光明之子。有没有后面说到，听从我的命令就是永生。这些都是神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只是神对耶稣基督要踏上十字架所讲的。耶稣与阿爸天父的每一个对话，耶稣的每一个回应，都是在教导我们你怎么像安德烈一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怎么去回应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你怎么去回应我要爱神的生命胜过爱惜自己的生命，你怎么去看见我要信从那光，一步一步一步都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到末世的时候，基督徒你该有的聪明，你该有的智慧，而且这也是得着永生。 所以绝对不是说应耶稣受洗了得永生。什么叫做永生？永生就是人的国度在我的里面，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他的治理，他的引导，他的修剪，他的破碎，他的保护，他的供应，都是在我生命当中内里的故事。所以真的鼓励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去听内在生活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里面，说到我们每一项我们在回应基督的工作的时候，一步一步引导我们怎么去活出在今世一个自由的生活，却是在经营我们来世永恒的奖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知的话，我们今世我也去教会啊，我也去侍奉啊，我也有传传福音啊，可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没有神的国度太多的工作。我不太懂得什么叫做光明之子，我也不太懂得为什么安德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会就说荣耀的时刻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我不明白，我更没有懂得耶稣为什么要讲到麦子落到地里死了。我也不懂什么叫做趁着光明，在我们走向我们命定荣耀这条路上面，你很难踏得上去。所以亲爱的家人，进来的人很多，但被拣选的却是很少。求主祝福我们在幕后的世代，不成为一个糊里糊涂，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去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踏上荣耀命定的聪明的基督徒。